北京新冠感染再次扩散，是不是病毒二次攻击来临？另外，全球火速研发疫苗，这场竞赛引发哪些担忧？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自从6月11号以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爆发新冠感染，引起世界各国的担忧。即使在疫情表面上得到控制的地区，病毒还是会卷土重来。那这次北京新冠疫情复燃，病毒从何而来？病毒的毒性和传染性会不会比以前更强？那疫情反弹是不是预示着病毒的二次攻击来临？今天我们邀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来分析和解答。林博士您好。
你好叶凡。
林博士，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这次北京的疫情从新发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始，为什么又是和海鲜挂上了钩？北京的超市连夜撤销了所有的三文鱼，进口三文鱼是传染的来源吗？
实际上这次三文鱼我觉得比较无辜吧，因为一般来说很少是有鱼类的病毒能够直接传染到人的。那过去这种海鲜啊或者是鱼类等等，一般来说你都是肠胃道的疾病你会带来的所以呢很少说是会引起呼吸道的这个病毒的传染，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可能官方现在找不到替罪羊了，这个所以把三文鱼给拽出来，而且实际上检测到的样本里面也只是说三文鱼的这个案板是有阳性的，也没有说哪些鱼或者是三文鱼本身的样品测试是有阳性的，所以这个本身是比较可笑的一件事情怎么会因为案板这个有阳性就把三文鱼都下架了？因为很可能你就是操作人员自己被感染了嘛，是这个鱼贩子或者是这个运输这个鱼的这样的人员被感染，这都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荒谬的，而且可能想跟这个湖北的这个华南海鲜市场相呼应吧，那时候也是找个海鲜市场，因为这种市场的地方是人员流动比较多的地方，当然对于政府来说它比较容易说你看这样的地方人流很大，所以它传播的广或者比较难控制，然后找这个找一个动物或者找一个海鲜作为替罪羊。我也看过那个在华南海鲜市场后来做的这个环境样本检测的一个报告，那实际上从这个报告来看也有个别的这个脱毛鸡啊等等也是有阳性的，那按理来说你也应该去检测这个鸡啊或者是这个鸭呀等等这些脱毛的这些动物他们也没有是被检测出来阳性，而不是说在环境中到处找，他们当时甚至连地面的样本也都测了，但是人走来走去的你怎么测一些地面的样本呢？是下水沟的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这种检测的东西没有对外公布实际的检测的结果，然后这样随意的推测带来没有必要的这个民众的恐慌，反而也是帮助政府甩锅责任，我觉得这个三文鱼还真是很无辜。
那另外这个中国海关总署这个星期也暂停了美国一家叫泰森公司的肉类进口，那理由是这家公司有一些员工被检查出新冠呈阳性。那这个冰冻的食品传染新冠这个危险性有多大？
这个其实也有看到相关的报道，就是有国内的专家说这个病毒在这个冷冻链的过程中传播吧，就是说有一些食物或者是鱼类或者是肉类等等从北京周边地区运输到这个北京，运到这个新发地啊等等他就说这个病毒有可能是在这个冷冻链中传播。那其实这个因为你病毒当然我们实验室里保存病毒当然也是要冷冻起来了，所以当然冷冻不能够杀死这个病毒，所以你要硬说这是经过冷冻链传播当然这个没法 argue 的一件事情那你说其他的这个外国进口的食物里面你说检测到阳性，但是你把这个检测阳性的结果公布出来吧，我觉得就是说你具体怎么做哪些检测哪一批食品是有问题的对吧，因为你不可能说比如说全部都有问题，你就是往往是个别的一批食品里面的某一些部分它可能会有感染，你至于说 全面停止这个进口某一家公司的这个产品嘛，我觉得也不见得能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实际上，我觉得他在引导舆论，就是让人们就觉得啊，这个事情是输入的这个病毒，可能甚至是欧洲的，对吧？欧洲的三文鱼或者美国的这些肉类食品，都是要把责任推给外国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荒谬的做法。
那中国官方说，这次疫情感染的人数才几百人，可是新华社自己报道说，已经从武汉调派了医疗队来驰援北京。您觉得，如果只有几百人，有这个必要要外来援助吗？
对，这个几百人的数字肯定不能相信啊！今天我也看到有报道说，北京的一些医院已经增加这个病床啊，等等，就是针对这个这个中共病毒的这个病人的话，他肯定医院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数量所以我觉得实际的数字肯定是超过这个东西很多倍。那因为北京这种敏感的地方，那肯定在信息的控制上比武汉还要严，那整体上也要呈现给民众，好像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趋势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像武汉一样，突然哪一天这个病例暴激增上去？那我就觉得看这个。唉，看这个政府的这个政治考量吧，觉得老百姓好像是很无辜，实际的情况还被蒙在鼓里，对。
那其实这一次，北京官方他也没有办法确定说这一波疫情这个病毒的源头在哪里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有些病患他的接触史啊，或者跟这个行动的轨迹啊，他都无法确定。还有一些人是没有去过这个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那这是不是会引起担忧说这是一个社区传播的开始，是第二波疫情的开始呢？
目前肯定已经是进入社区传播这个阶段，它绝不是说个别的这个像一些就是说比如说突发的一个疫情，在某个地方突发的时候，它是个别的动物啊或者人的这个小规模的这种 cluster case 小的案例，那你比较容易追踪到感染的人和他的一些紧密接触者，你可以做比较多的这种contact tracing 追踪这些接触者啊。进行隔离啊，等等，等你到这个新发地，已经是，就算官方也有几百例，但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10倍以上的这样一个数量的时候，你就已经很难去追踪了。而且新发地作为这个这整个北京以来最大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批发市场的话，那你人员的流动实在是太大了，那当然你根本没法说。就是这个，在全北京已经铺开到什么程度，甚至到一些周边的地方，这些人员进进出出离开北京，又会把这些病毒带到北京周边的地方，就像是湖北的这个黄南海鲜市场一样，那你挑海鲜市场作为一个很有可能爆发的地方的话，那实际上武汉绝对不止这么一个地点，绝对不止黄南海鲜市场嘛，所以后来一些研究报告也说明，其他的很多病例跟黄南海鲜市场没有相关性。那我相信北京也是有很多地方，只是现在在捂着，所以它没有爆出来。但是我们从政府调控这个疫情防护的等级进入这个战时状态等等，你知道肯定北京很多的小区、很多的地方已经有相当多的社区传染的这个病例，只是政府不让你把所有的这个数据统计出来对外公布。那真实情况。民众不能得知的话，这个只会给防疫带来更大的困难，会有更多的人会被无辜的感染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也是会更加严重，而且北京一直西藏一直压着这件事情拖了这么久，然后包括东北啊、内蒙啊，其实对吧？早一两个月我们就知道有很多案例，而且甚至湖北周边的北京周边的一些湖北的地区也有这样的案例，那这些人员。在流动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传播开来，所以我觉得，情况应该是相当严峻的一件事情，所以也才会从湖北调医生进去。但是我觉得，其实能去支援北京的医生现在应该也是为数不多。一方面人们也我觉得有很多去前线救治过的医生，到武汉去过的医生也会看到这个当局是怎么应对这样一个情况。现在北京这种情况，你再呼吁很多人要去，恐怕也不见得，人们会觉得自己本地更要保住。所以我觉得，地方上的力量可能还会跟中央有一定的对抗。这个事情是，比最后的结果就，我觉得很难。很难说是从武汉的这个 处理疫情的过程中吸取了教训，很可能反而是吸取了反面的教训，反而是更加严密的控制舆论，控制这些 whistleblower， 所以北京的情况更难出来，实际情况更难让外界知道。
那这一次他为了就是这个在病毒的来源方面，他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北京疾控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他说，根据对这波疫情这个病毒的基因进行分析，这波病毒是来自欧洲的，你怎么看？
我觉得实际上这样的数据的话，你应该是首先这些是。基因测序的结果应该是传到基因库啊，或者是 GSET 啊，这样有权威的这个基因测序的平台，让所有的人都来分析，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结果。因为基因测序的分析有很多种方法然后有的人是在这个比如说是 genetic code level， 有的是在 protein level， 有的是甚至做 haploid 的这种分析啊等等，有不同的分析的模型。那你这样分析，你说是来自欧洲，你有什么样的就是严谨的科学的依据？我觉得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那说出这样的这个结论的时候，我觉得都比较笼统吧，这样一个结论。而且这段时间从欧洲传到北京，引起这么大规模的北京人感染，那至少在北京本地已经传播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一件事情。而且中国官方从一月底以后到二月份以后，越来越少的这个研究机构能够进行这个病毒的分离和测序，上传到 GeneBank 和 GSET 的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这个来自中国的基因序列越来越少，而欧洲和其他地方还有北美这边测到的序列反而越来越多。那整体上当然政府希望配合好像这个疫情在中国得到控制这样一个局面，所以这个好像是这个数据越来越少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实际上对整个疫情的全球的这个传播的这个趋势的把控是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官方遏制了这个基因测序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公布甚至有一些基因公司的这个比较实力雄厚的中国基因测序公司等等，有的都不能够让他们做基因测序的话，这当然是比较令人遗憾的一个政治压倒这个公共卫生需求的这样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太可信，我们很难说这个病毒是哪里来的。
那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另外一则消息说，他们认为呢，这一次他们研究发现这次的病毒啊，基因有了突变，比以前更加危险了，载体量增加，而且会死亡的风险更加大。那可是先前的很多专家的预测就是说，这个病毒会和 SARS 一样，毒性慢慢的减弱，和人类长期的共存下去。您认为哪一种可能性更加强一些呢？
我觉得他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可能是前瞻到不同的阶段吧，哈，你说这个病毒长期跟人类共存，那很可能是比如说人类大面积被感染，甚至有疫苗出现以后，这个病毒也就在人群中传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它可能会真的成为人群中就是常规传播的一种病毒，病毒的活性减弱的可能。但是目前在大瘟疫还在全球流行的情况下，是否这个病毒有这么快的这个减弱的趋势，我觉得目前没有证据。而且我看到的科研报告来说也有一些比较有分量的研究表明，实际上这病毒可能有更强的适应性带来更强的感染力。比如说有研究报告就指出，在这个刺突蛋白S protein 上有一个重要的突变位点，它是D614G， 就是从天杜氨酸这个614的位点上把它转变成一个谷氨酸。那经过这样一个转变以后，这个刺突蛋白的三聚体的结构就更加稳定。那这样一种突变实际上使得整个病毒的刺突蛋白更容易引导整个病毒颗粒跟宿主细胞的这个结合和感染的过程，所以增加了病毒的感染力。所以实际上已经有这样的比较有分量的研究报告说明这病毒变得更加适应人体，更加有感染性的话，我觉得很难说你这病毒现在就说变得这个减弱了，或者是以后能够长期跟人类共存，这个我觉得是 现阶段我觉得说那做这样的预测还太早了。
那林博士，专家一直在警告说，今年秋天会有新冠疫情的第二波高峰。那现在才六月，北京的疫情是不是预示着第二波高峰的提前来临呢？
我觉得，它肯定会有几，比如说不同的波或者几波的感染。就是说，你每次你说一波疫情，就像一个浪潮，一个浪潮一样过来，对吧？有的浪大一点，有的浪小一点，有的可能是海啸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很难判断说现在你是不是就像人们期望的是，或者是人们预测的1918年那样，这个流感以后的这个第二波高峰，特别高的高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从北京现在应对疫情的情况来说，即使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高峰，也不会是低峰。因为你不至于到战时状态，也不至于到这样一个防疫的程度，不至于让这么多小区全部都 lockdown。北京这个很多地铁啊、车站啊空无一人，到不了这种程度吧？因为你如果就算是几千人，北京那么多大体育馆或者其他地方，你临时把它当做方舱医院去控制，都是有可能做到的。所以现在的实际情况肯定比官方说出来的一定要严重的相当多，才会到这种比较非常严重的极端的一种应对的措施。那是不是说，是第二波高峰，就是人们预期的秋冬季的最高峰就已经提前到来呢？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子，因为毕竟它这个病毒传播在这个季节性上，这个天气的气候也对它会有影响，而且全球总体的趋势虽然就说没有下，最近没有下降特别快，但总体还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最大的前面的第一波。总体上，我觉得是在减缓的这样一个趋势。美国个别地方会有一些上升，但这种上升也可能是最近的这些人们更多的聚集啊，甚至参与抗议啊等等其他事情引起的这样一个疫情传播也有可能。那是不是更大的高峰在这个九十月份会到来？我觉得还是要抓紧这个更多的就是说储备。这个防疫物资啊等等，做好更充分的准备，还是要准备9、10月份会有更大的来。那现在北京事情绝对是不能够，有任何马虎的地方啊。这个，实际情况肯定比现在严重的非常多。那我觉得，不管它是不是第二大高峰吧，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高峰来对待，才不会对北京老百姓做出一个不负责任的这个应对。
非常感谢林博士。
不客气。
好，非常感谢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火速开发疫苗会引起哪些担忧？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